欢迎回到6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富豪之首王健林最近频频叫板迪士尼，宣称迪士尼不该进驻中国。他还夸口有万达在，上海迪士尼20年内将无法盈利，因为好虎架不住群狼。对此，《环球时报》赞扬万达打造中国本土文化品牌，整个中国社会都会为他竖大拇指。讽刺的是，迪士尼却在此时称南昌的万达主题公园使用迪士尼卡通形象，迪士尼将就这一侵权行为采取行动。那么王健林叫板迪士尼底气从何而来？他批评中国人缺少文化自信，崇洋媚外，为何得到官媒的背书？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次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经济学家、中国人权资深研究员何青莲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陈伯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王健林宣称有万达在，迪士尼20年都无法盈利，而且还说这个豪赌挡不住群狼哈。他还声称万达的这个全球旅游产业呢，要在2020年之前超越迪士尼。我想问一问，你认为王健林这种豪气和底气从何而来？
王健林这两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有万达在，迪士尼20年不能盈利。他还说什么这个迪士尼是跟我们干同行的一个公司，他是拿迪士尼的名气在炒作自己。迪士尼上百年的历史，你万达什么时候起来的？这刚刚起步，他只不过是拿迪士尼来给自己垫背而已。另外他一句说好虎挡不住群狼，他把迪士尼比作虎，而且是一只好虎，把他的万达和将要发展的4-5个万达城比作那个群狼。我们就想象荒原上的一个情景，一个虎，一个好虎面对群狼包围的局面，人们自然会同情虎而厌恶狼。说这里面反映了个潜意识，王健林是邪恶的化身。王健林他根本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家，他是一个官办企业官商合一的一个化身。当年他跟徐明投靠薄熙来，他投靠的是习近平，薄熙来倒霉到徐明死在狱中，而习近平成了最后最高国家领导人，最后王健林成了中国首富。王健林的企业是由习、温、贾、王四大家族这个给他背书的，就是习近平、温家宝、王兆国和贾庆林四大家族，这四大家族给他支撑的这么一个企业。他所谓的豪气和叫板是来自于政府给他的底气，但是我要说的是，他究竟是狗仗人势还是在给主人添麻烦，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我们知道王健林曾经有一句名言，叫做他的集团是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哈。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对于王健林相关背景的一些看法。
王健林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技巧，亲近政府就是亲近政府官员，获得政治权利给他的种种好处，远离政治就是不要介入这些内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薄熙来和习近平的斡斗中间全身而退，获得继续发展的秘诀。但是咱们再回到这里来吧，就是王健林这个企业呢，从资本的来源看，它是一个民营企业，因为它不是以国家政府投资的形式做股东，但是它的股东中间就是刚才陈伯空先生说的，就是中国的权贵家族，有大概有8家在里面，除了刚才讲的几家，还有王兆国、温家宝这些人，这里都是那个《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写得非常清楚的，里面把每一个人的股权都写清楚了。但是我觉得呢，他想进入这个，想到和这个迪士尼竞争，应该说是一个错误决策。因为第一点，万达城没有这个迪士尼这种品牌优势。生意中间有一句话叫做不熟不做，他目前要去经营这个类似于迪士尼这个项目，我觉得呢，是叫做细长就短，去做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产品。第二个呢，我认为他还在这个什么呢，商业谋略上有错误。他自己说要发展本土优势，但是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消费者品味，在这方面的完全是重洋。第三点，这个迪士尼呢经营了100多年，目前成为全球很多人一个一生的那个希望清单上的一项，就是这一生有机会要去迪士尼看看。万达城根本就不可能进入这样的清单，也就是说迪士尼有很多潜在的消费者，包括在中国也如此。那么就是万达城 没这么多潜在的消费者。
嗯，
我觉得第四点就是讲到一条，万达呢可能会凭占政府的支持和优势，但是政府的支持只可能是在这个税收、万达城的选址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呢给予一些帮助，但是在这个具体的商业竞争上，政府不能强迫消费者去观看这个万达城而不去迪士尼。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他的一个错误考虑啊。
嗯，好，听听程小农先生的意见。
王健林口出狂言说他四年内要在全球范围内超过迪士尼，我觉得显出来这个商人的无知和愚昧。我们都知道迪士尼它的一些品牌是迪士尼文化的象征，在全球知名。万达有什么？它到现在为止如果要想再样跨出国门，它得去营造什么万达熊猫、万达龙这样的东西，拿出国门有谁会去有兴趣？所以万达的这些所谓游乐园，我认为它完全出不了国界，因此它就不具备所谓全球竞争力，那句话完全是吹牛。那么在国内它能不能竞争过迪士尼，我认为王健林那番发言恰恰暴露出来它的心虚，实际上它是非常害怕，原因就在于王健林的游乐园不过是国内典型的游乐园，但是如果他去偷迪士尼的知识产权，就像现在他的游乐园已经出现了唐老鸭这样的东西，那说明一个很简单问题，那就是他用假货、冒牌货、用山寨货想去和迪士尼的真货竞争，这个我想中国的消费者其实心里一清二楚。
嗯，
大家喜欢迪士尼是因为喜欢迪士尼文化所代表的这些有趣的这个品牌和他的一些创意，所以迪士尼在中国大人小孩都喜欢。我记得1987年东京迪士尼乐园开了以后，我正好去东京访问，我们一个团的人都跑去迪士尼乐园玩去了，我们是成年人，但是玩得不亦乐乎，不是去喜欢那个过山车之类的东西，而去欣赏其中一些这个设计文化创意，这些东西我相信王健林完全没有，而中国消费者喜欢的恰恰是这些，所以王健林在国内也同样没有竞争力，所以他国外不行，国内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要用群狼去咬老虎。
嗯，
其实我看那些狼恐怕最后是被老虎咬死了。
嗯，好的，我们知道王健林在这个南昌建成的第一个万达城开业典礼上表示，他说中国这个近300年来哈，屡受这个外族的侵略，缺少文化自信，形成这个崇洋媚外的现象。这里面其实就暗示，那么一些中国的消费者宁愿去迪士尼而不去万达，这种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宣示，我想听听究竟是文化行为、商业行为，还是说是政治行为？为什么比如像央视或者环球时报这样的官媒都对他进行报道或者为他背书？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王健林的这一番说法，这个但是打民族主义的牌，想来增进国内的这个消费者，想让国内的消费者来万达而不是去迪士尼，这不是一个经济行为，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行为，这是一个政治行为，这是一个很无耻的政治行为。另外他说的300年外族这个话，我说这个王健林确实无知，小龙刚才讲他无知，狂妄无知，因无知而狂大，因无知而自大。他无知在哪？他不仅对30年无知，而且对300年无知。30年无知是他不知道过去30年改革开放恰恰是引进外资外企的过程，而中国的崛起就是靠外资和外企，而王健林本身的飞黄腾达也是在这个时代铸就的，所以他在说过什么中国这个文化这个入侵没有文化自信，什么外族侵略，他在说哈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政治侵略，好表示要翻过来，要中国人自己搞一套自己的品牌，他是对过去改革3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否定。另外他对300年无知，就他在说外族的时候，中国其实这300多年不仅仅是面对西方的外族，他面对是满清这个外族。中国在1664年就亡国了，亡国的时候都是外族在中国土地上做主人，后来的满清跟西方列强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就跟那个俄国跟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打仗一样。1904年 说王健林这个人，由于自己也是不读书，那个不求甚解，满脑子空，说他在这里啊大放厥词，他所放的这些厥词啊，我想都就轻的说来，那就是对这个一个背反，这个历史的倒退；那重的说来，那就是对中国消费者这个严重的误导。我想中国的消费者绝不会受他的误导。而就在他南昌开业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他在盗版，他在剽窃，他在侵权，他们的南昌出现了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形象。他解释说是一个店铺的东西，但事实上你解释不了，这是万达城出现的东西，你没有什么创新，你在复制，你在用迪士尼代替迪士尼。
嗯，好，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我们知道王健林的这个万达集团哈，过去几年在海外非常的高调，在海外收购了很多重大的机构，包括2012年以26亿美元收购这个美国的 AMC 娱乐公司，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电影机构。那么还有3亿美元收购英国的这个豪华游艇制造商，还有4500万欧元购买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哈。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想听听就是他如何，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收购海外的这个商业集团，而且最近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侃侃而谈他的集团如何在短短时间就能把这些钱全部收回来，而且还大赚。我想听听这个何青莲女士的看法，就是说他王健林的回报为什么这么高这么快。
王健林的回报他自己做了一个核算，那么就是过去几年每年呢以5%的增长，但是它的主业呢是商业地产租金，到去年他们的那个利润呢，有40%来自于这个租金，
嗯，
也就是说来自于那个产业的，是那么多产业还不如这个土就是商业大厦的租金，所以呢这里应该说是一种很具中国特色的这个利润来源，因为他过去在中国的投资。都是借他自己的政治背景，达到了几十个城市最好的地缘，然后在中心地段呢开办商业地产。他如果没有他那样的特殊背景，地方官是会这么样给他一路开道的，这一点是。那么就是关于他在海外投资吧，我觉得呢，他有很多投资决策呢，应该是他有些投资团队，这些投资呢。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呢还要有一段观察期，但是他选择在巴黎呢建这个万达城，我觉得是一个错误选择。为什么呢？因为巴黎人吧，他的消费习惯完全不是这种中国式的主题，他到现在为止讲中国特色就是一个马戏味点。那么亚马戏团在全世界我们都知道，欧洲的马戏团早就破产了，养不了那么多动物。人们对这个什么呢？马戏也早就已经有一种视觉疲劳了。巴黎人呢，又喜欢表现自己的文化品味，去看那个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并不喜欢看那种下里巴人的马戏。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市场定位呢是错的。一个人呢，过去投资可能成功，但不代表说他一辈子永远成功。所以这一次这个万达城吧，他要遍地开发建这个，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王健林的那个滑铁卢。
嗯。好，我再听听陈蒋龙先生的意见，就是我们知道王健林刚才我提到在海外高调的收购哈，很多重大的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具有指标性的这个商业，我想听听就王健林他这个财大气粗，这个尤其他的财力是从何而来，我想听听陈蒋龙先生的看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现在很多企业都有这种大肆收购的这种行为。
今天开始破空谈到了王健林是一个官商勾结的商人，那么其实他最近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交代了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确，他在海外这个并购其一些公司，包括体育公司还有这个娱乐公司，用的都是国有资本，因此一旦收购以后，他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借来的国有资本还给中国政府。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会用国有资本去支持他？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在贯彻所谓扩大中国的海外影响力的方针，王健林实际上是在充当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政府在背后谋划，王健林给他包装，政府谋划，民营企业包装，那么包装以后他怎么还政府的钱，他自己也交代了，他说基本上是 把这个项目买下来以后，设法在香港股市上上市圈钱，或者是在中国用私募基金的形式。那么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中国政府过度的投放信贷，造成游资泛滥，因此银行才会把大量资金投放到各种莫名其妙的地方去，包括像王健林这种投资。但是今年一季度李克强用大水漫灌的办法去刺激经济失败以后，也遭到了批评。现在中国的金融系统坏账急剧增加，亏损严重，政府已经开始收紧银根了。所以我相信王健林他今后恐怕不再有机会继续玩这套把戏了。另外我要说明一点的就是，他用私募基金和香港上市的时候，很可能他的公司是注册在离岸金融中心的，也就是说王健林上市圈钱的时候，他那公司是外资，就王健林不能打民族主义牌，他也是个外商。
好的，最后请陈鹏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面对这个中国官商这个联手，现在步步进逼哈，外国的企业，我们知道其实在外国，在美国听到很多就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这个处境日益的艰难。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迪士尼面对的这个舆论压力，是否也从侧面反映了外企在中国面对的困境？不管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挤压，还是说民间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挤压，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中国政府现在的做法是从求外商到赶外商。当年邓小平为了发展经济，求外商求外资，一切给予优惠待遇，免税三年什么的，把外资求进来，然后中国的经济得以发展。现在习近平政权是赶外资赶外商，这个过程看出来，我们说的比较浅表一点，那叫做利用，那叫做忘恩负义，利用了外资外商，然后把人家一脚踢。那实际上说的重一点，事实上在这三十多年，由于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有这个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就是官中有商，商中有官，官商勾结，由于官商勾结形成了庞大利益集团，现在他们要垄断市场，他们看到外商在中国赚的太多了，他们眼红，他不想让外商赚，要把外商赶出去。我想说的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别国的市场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市场也是别国的市场。王健林说的一系列话，一系列宣誓，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什么有万达在，迪士尼二十年赚不了钱啊？又是什么？就是这个迪士尼不应该来中国。那我问你，你万达应不应该去美国？你能够去吗？中国政府正是利用这一点，就说就好像美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不能在中国落户一样，说中国的法律不允许，但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台却可以在美国落户，说美国的法律允许，也就是钻民主国家的空子，钻文明国家的空子，然后来输出这个专制和腐败文化。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王健林啊，在说，他说他对这个上海迪士尼，他说不赚钱，他有个根据，他说上海迪士尼花了55亿高成本，他说我对此不理解。他当然不理解，他只理解钱，他只知道钱，他只信奉钱，他不知道上海的迪士尼在上海落户，为了让土地不受污染，为了对这个游客进行生命保障、安全保障，把土地从外地运来，健康的土地换上，花巨大的成本。而且他还说迪士尼必然开高价，否则维持不了财政成本。他就不知道迪士尼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迪士尼是一种文化，迪士尼是娱乐，他关心的是那个顾客喜不喜欢，这个文化能不能深入顾客的人心，所以他不懂这一点，所以他只知道钱。他在哈佛大学青年研说了一句话，人家说你万达靠什么，你的竞争力，你的实力什么，他说就是靠有钱，就两个字，有钱。真是一个土豪作风，叫做财大气粗。但是王健林后来后悔了，他知道这句话说了错了，他后来说他当时开的玩笑，但事实上王健林确实只是有钱，什么也没有，穷的只剩下钱。因为他在收购，他在并购，什么意思？他不能创自己的品牌，不能创自己的产品，他只能去收购是什么？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持有，比如收购别人的电影公司，收购美国的什么好莱坞的什么传奇公司啊，收购别人的体育公司，全是收购。收购就是拿别人的品牌给自己装门面，就是他说那句话“崇洋媚外”，就这四个字。
好的，听听何庆莲女士的看法。
你刚才谈的是。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中国的这个民间和政府都有一种对外企现在有点挤压的这种形式。
哦，明白了。
那么对，就是迪士尼的面临的这个困境，是不是也是从侧面反映的这个外企在中国的困境？对。
外企在中国的困境呢，其实严格的说了，不是开始于习近平时期，早在2006年，中国就开始了讲要这个两税合一。2007年， 就已经把这个两税合一的方案呢发给所有的外商看了。那么当时美国在发商会和欧洲在发商会呢都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工作，结果游说了一年，中国政府还是需要颁布这个两税合一的法律。那么当时呢同时颁布的一个是劳动法，就是要增加这个劳动者工资，提高最低工资，还有一些福利和保险金。那么这两个法一下来以后，很多外商呢，尤其是这个港台的外商，他们的利润过去就来自于免税额，因为免税额呢增加的税收部分是25%到30%，那么一个企业在全世界利润超过10%的都很少，那是最好的企业，所以过去赚的是这一块。那么现在劳动力成本要上升，这个又没有了，那么一算在这个中国活不下去，所以中小台资港资早就在这个2007年底呢就已经陆续外撤到越南东南亚地方。所以这个政策呢不是这个时候开始的。第二个呢，挤压外资呢也是从这个温家宝胡锦涛第二个任期开始的。那么第二他们是干嘛呢？要扶持国有企业，扶持哪些呢？就是国内已有的一个制药，还有一个奶粉，反正就是外商在中国只要是中国的国企，有大量同类企业，当时这样的外商呢基本上都遭到打击。那么就是外国的奶粉，就品牌奶粉在中国都被查出质量问题。然后呢那个制药行业呢就被查出斐诺问题，就格兰素史克为了这个事还抓了一些那个外商的代理人，这两个行业当时是闹得非常厉害。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上任，所以呢就是当时呢就是内里的说法是要扶持本国的企业，然后呢就是让这个把这个外商企业挤走。那么这些外商企业呢到现在为止有一些撤出了，但是这个奶粉行业还是没撤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奶粉大家太不信任了，所以它有这个消费者在。至于这个制药行业吧，是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呢也因为消费者信心在这里勉强支撑，所以就是那么就是外国药呢比本国药就贵很多。在这个医保系统呢就是不提供这个外国药的那个啊，这样大家自费，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抵押。
好，陈蒋同学最后请讲。
我补充一句话，我补充一句话，我有个预感，今天的中国首富王健林啊，有可能将来会输得很惨，要么是锒铛入狱，要么家破人亡，他的结局极可能像《红楼梦》和《金瓶梅》的结局，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兴衰成王的胜败不定，当他依靠的权力过时之后，他可能会输得很惨。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对不起何青莲女士，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何青莲女士、陈蒋龙先生和陈伯鸿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那么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